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2015年出版了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表示，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纳瓦罗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性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另外，纳瓦罗特别强调了中国迅速增长的导弹能力，认为中国拥有包括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在内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纳瓦罗还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能力也不容美国忽视。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日报》随即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否被一些美国的专家教授所夸大？即使中国具备了纳瓦罗所说的能力，中国是否会对美国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中国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博士通过电话连线从亚特兰大参加节目。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好，首先欢迎两位教授来参加今天的这场讨论。在开始今天的这场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最近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纳瓦罗发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观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位美国教授是怎么说的。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12月7日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防卫型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
纳瓦罗教授还在座谈会上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他说，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针对纳瓦罗教授的观点，也有在场专家表示了不同意见，并说美国目前采取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深思熟虑的结果，有其一定的依据，而纳瓦罗教授的主张会打破目前的平衡。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纳瓦罗教授刚才提出的这些观点。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林教授先谈一谈。王教授，你对纳瓦罗教授的这些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谢谢。我觉得这位教授谈的观点在美国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当然我觉得他关于所谓珍珠港式攻击这个判断可能是有点偏颇，但是中国近年来对这个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对邻国关系的有一些变化，在美国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惊慌和这个猜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两岸都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吧，认为这个中美之间有一场冲突，可能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不会很快。另外呢，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呢，可能不像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要搞一个珍珠港式的那个冲突。我觉得中国领导人还是在战略上可能还是比当年的日本那个军国主义的要审慎很多。
好，接下来我想听一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的看法。王教授，
这位教授的这个说法又使我想起的几年前，好像这个美国还有一位学者就是搞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中国有一个这个核武器的地下长城啊，里面这个藏了这个几千枚核弹啊，可以打到美国。所以他说这个珍珠港式的袭击，我觉得可能他还把这个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缩小了一点。如果说单单从中国的军事力量的这个能力来看的话，那中国现在足以可以有这个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这个核武器那么是不是中国就要对美国进行一场这个对美国本土进行一场核攻击呢？这个我想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和科学的根据。那么这个反映了，就说当然反映的是说美国国内金融界吧对这个国力增长的军事经济实力有一种比较不安的感觉，焦躁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能力来推断意图这个简单的一个推论。且不说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来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军事力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如果光光从这个力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美国也会对中国实行同样的攻击呢？为什么说中国就要对美国进行港式反击呢？我想呢，可能显然还是为了博取这个公众的眼球吧。
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不知道您对刚才这个王建伟教授的评论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建伟讲得很对啊，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可以不光光是进攻所谓珍珠港了，可以是对美国本土实行打击，就是双方这种核武器上的这种互相威慑已经早已形成一种局势。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搞一种什么突袭式的方式来打击美国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建伟刚才谈到这个导弹方面和这个核武器方面，我倒是想谈谈就是说纳瓦罗也提到的所谓网络战的问题。在这点上的话呢，倒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就是利用在网络战上形成的一种能力对美国实行一种打击，而这种打击呢会相当的后果相当的严重而且美国可能准备上可能并不很充分。从这一上说网络战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们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到这个网络战这个 发展以后会怎么样。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或者中国的这些战略家们认为对于美国发起一个所谓的珍珠港式打击会是个好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最后的命运是怎么样，我想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
王芬林教授，我想还是想请你啊接着再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片子里边提到的这个纳瓦罗教授所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呢，中国这些年来呢，他致力于建设这样的攻击性的武器，并且呢是恐吓邻国，试图呢把美国排除在这个亚洲事务之外。那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中国在钓鱼岛还有在这个台湾的主权问题，另外呢中国说还宣称对南中国海呢有80%的主权。所以说鉴于这些理由，他就认为说中国呢就是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有扩张其领土的这样的意图。那么因为这些，所以就是套用一句现在这个中国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到了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可能中国会实施珍珠港式的打击。
这点上呢，我觉得他的陈述这些事实呢也都没有错，因为中国对钓鱼岛啊、台湾岛啊以及对南海啊主权的那个主张也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事实都没有错。那么今天的这些要求呢，他开始就是说主张上比较强硬起来。另外在南海呢做了一些这个建岛的措施啊，因为下一步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得拭目以待啊。中国对邻国的态度呢，近年来确实有些变化。军事实力的增长也是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在这点上，事实上而言，纳瓦罗教授没有错。但是呢，这些事实发展是不是说明中国已经决定要跟美国来一个摊牌，来进攻美国，而是就是说呢，在寻找机会，所谓该出手就出手。我说你这评论很正确，很有意思。但是呢，并不是说他认为已经对美国该出手，而是对邻国可以出手，所谓叫有所作为。就这两个在这些事实和对美作战这两个之间可能还缺少一些逻辑上的联系啊。但是中国这几年来在周边地区比较咄咄逼人也是个事实。这些事实呢在某种意义上造成华盛顿很多人有忧虑感，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的条约义务。从这一上说，美国有很多人真正的担心，由于这些条约义务，由于中国在邻国关系当中一些更加咄咄逼人，所以有所作为可能会导致中美导致之间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接下来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刚才王飞林教授就谈到呢，就是说中国可能现在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啊，也可能会像一些中国的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是到了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了。那么可能呢不一定至于对美国出手，那或许可能会对自己的邻国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你是怎么看的？
美国有很多网民认为中国现在是到了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但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认为现在到了这个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那么中国领导人目前虽然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增长，目前还是强调那么还是要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所以我想呢，这个总的一个战略思维应该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当然说因为中国实力增长了，那么在这个处理领土纠纷这些问题上呢，可能做法和过去不太一样那么以前比较忽略的问题，比如说海洋的权益问题包括南海的问题，那么现在可能比较重视，在这方面会加大中国讲的所谓的维权的力度。那么这个我想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紧张，这个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不能说就中国的这个政府已经到了说要出手来对这个邻国动手的时候。那么当然从某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呢，可能中国的一些邻国可能也对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长期以来采取一些比较冷浪的一种做法，可能已经习惯了。所以呢现在中国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加大一些维权的力度呢，他们可能就感到受不了，但是他们就认为中国应该对他们出手所以我想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理解的一个
好，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啊，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接几个电话。啊，有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您好，我想说两点。第一，我就请问各位美国人，那个像共产党如此这个残酷，这个不善待自己的同胞老百姓，他能对你们这个美国人好到哪儿去呢？一旦他有了实力，你们就等于说还是像我们这个大陆人一样做奴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美国人最应该警惕的共产党，这个他是那种仇美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宣传。你比如说贵州大学校长郑翔，就是每时每刻他就是给他的学生进行这种反美仇美的这个宣言，这种意识形态的渲染，你们一点警惕性没有，你们都不做出回击，那最后我觉得对你们美国人非常不利。谢谢。
好，这是天津的刘先生，感谢您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再接一位广西李先生，广西李先生你好。
关于那个邻国的那个关系，在1980年代小平提出过这个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换来的结果是那个共同开发，他小平同志也提出共同开发，还有祖先为我共同开发，然后那个开发的是越南和菲律宾啊，然后现在中国有这个实力，他就改变这种策略咯。
嗯，
这个可以理解的。然后在那个这个方式上，我认同遵从这个法律维权的方式去这个维护中国的那个主权，打就打，官司归哪里就归哪里，然后解决，把所有的事物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党正在把这个民粹的用这个东西，这个用这个东西来这个绑架这个民粹的这个意识啊，就这样。嗯，
好，这是广西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山东孔先生。山东孔先生，孔先生还在线上吗？嗯，
你好，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啊，应该有个很好的合作。中国人民呢，都感谢啊，美国在抗日战争啊拯救中国，支持中国嘛。解放了中国还是靠美国的飞行员嘛。你要是说这两个大国很好的联合起来，才能稳定的世界的持续。中国人啊，他不会没那个疑心啊，像日本帝国一样要侵略别个国家，他只是维护自己的一个主权啊。对美国政府应该有个新的观念，我提出啊，要修正。什么叫修正呢？修正中国的价值观，能够有这个水平，修正过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要求学美国的价值观的啊。这一开始如何呢？两个大国如何呢？
好的，
团结，如何达到共同的目标？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凌教授啊，不知道您刚才听到就是中国的这些观众啊，他们打电话进来发表的这些观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我的看法是那个，我很觉得很受到教育，就是说。因为刚才那个第一位刘先生讲的那些担心，正好呢被后面李先生和这位孔先生以及刘先生自己，已经就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纠正。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国内和在美国国内一样，有很多极端的言论，这个呢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情，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在鼓吹恨美、仇美、反美。但是呢，只要像这个三位先生这样的人都还有，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信息是公开的，只要中国领导人不被这些反美仇美的宣传所迷惑，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情。
嗯，
而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在变化当中，中国也越来越多元化，各种各样意见也都有， 这个本身是一个大规矩当中正常的一个现象，我所以对这点倒不是特别担心。我所担心的就是呢，由于种种一些临时性的行为，就最后那位孔先生所提，中间有一些人提了，所以绑架这个民粹主义，用民粹主义来绑架中国这个崛起的国家力量，为政治利益服务，会造成一些擦枪走火，一些没有不可预见的一些军事冲突，这个倒值得担心的。所以总之就是说，中国国内的这个各种意见呢都有，极端的、不极端的、温和的都有的话，这是一件正常的现象，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地方。所担心的就是说如何运用这个新兴的军事力量。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加州大学的纳瓦罗教授提出他那一个观点的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中国拥有了从短程的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的这样的武器库，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所拥有的这个导弹武器库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么在你看来，王建伟教授，他对中国的这个导弹力量的评估是否是正确的？中国现在真的有像纳瓦罗教授所说的这样的实力了吗？
我不是那个军事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根据我的理解的话呢，刚才我讲到就是中美在军事力量方面啊，其实还是整个这个军事力量方面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那么说中国要赶上美国呢，还是不是这个一年两年的事，可能是得要几十年才可能做到。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在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是这个中国整个的军事力量这个走的比较这个靠前的一个领域啊。那么中国的导弹技术呢，也有评估认为在技术方面呢，可能跟美国的差距啊确实在缩小。那么特别是中短程的导弹，它的精度它的这个种类那么它的数量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可能那位教授可能他有更多的研究，但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的数量应该也不在中国之下。那么当然这个其实这些中短程的导弹呢，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在了，军事上的价值呢，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可能意识到这个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那么比如说如果以前都认为如果说台海发生战事的话，那么美国就会介入，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发展这些导弹力量，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这个反介入就是使得这个美国要介入，比如说这个台海冲突这个它的难度这个要大大增加。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要发展这些这个导弹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呢，是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库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有权利。
好，我想请这个亚特兰大的王飞玲教授也谈一下的同一个问题对于纳瓦罗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导弹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建伟说他不是军事专家，不知道中国导弹库到底有多大的话，那我就更不是军事专家，更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了。但是呢，我想就是接着他刚才谈到的一点，我做一个评论，就是说中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有很大差距，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国想赶上美国的军事实力，拥有美国这样的全球性的军事力量的话，可能还有待时日。但是因为美国是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部署，所以说全球力量的优势不代表在地区力量也一定有优势。从这点上，中国这些年来军事力量发展的势头以及所谓不对称战术不对称战略这种想法，造成呢在地区上呢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呢，不见得美国处处占优势，有些地方可能中国已经占了优势，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中短程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近海就是反干预能力的问题，以及网络战和甚至于说刚才那个纳瓦罗也提到的所谓水雷战等等，就是在局部地区比如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军事力量现在已经绝对不是虚弱的过去了。那么中国军事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于可以在某些方面已经占到优势。 但是这样呢，不代表中国政府领导人呢有理由或者有信心或者有原因去发展一个所谓的珍珠港式的攻击，因为这种珍珠港式的攻击表明美国全球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这边来，那么美国全球力量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呢，也就会挪到东亚地区来，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情。就从问题上说，我中国领导人如果说能够有冷静的头脑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对美国实行一个所谓的外国手术式的所谓珍珠港式的打击的。
嗯，好，我们线上还是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希望参加讨论，我们接两个电话。黑龙江张先生。
哎，你好，这个打算了中国列兵防范也好，消灭反反，中国在广场上立立基本就能看出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说跟美国来就是军事的对比来讲，那中国见过多，美国见过多，再从美国近十年来换自己任国防部长来看，美国的经济是在衰退。谢谢。
啊，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天津朱先生。天津朱先生，天津朱先生不在线上了，还在线上吗？
你好，
嗯，请讲。
县长，哎，主持人你好，
请讲。
关于中国网络闪击珍珠港式的对美国本土，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没有。偷袭珍珠港只有小日本能做得出来。爱好和平民主的中国啊，是永远不可能的。再者了，就是强大的美国政府，不管是空中力量也好，还是海上力量也好，都高过中国一筹。而且伟大的美国人民，民主自由的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呢，确实一直的关系很好。可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很友好的，这一点呢无可争议。全中国人都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尤其中国现在近几年的军力发展也好，对美国不是威胁，最威胁的国家只能小日本。就是不忘国耻，那忘记国耻是可耻的，忘记过去等于背叛。中国人的最大敌人就是日本，那我们希望在南海的争议问题上，如果日本介入，我们可以来一个搞一个第二次甲午。
嗯，
让日本人彻底的尝尝中国二炮的威力，把日本沉入海底。
好，天津的周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还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我想在有一些问题也想听一下施孝伟先生的一些看法。施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已经不在线上了。接下来的问题我们来看让亚特兰大的王飞玲教授来谈一下。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点，就是纳瓦罗教授在谈到中国有可能要采取珍珠港式的这样的袭击的这样的观点提出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说他也特别提出来说要美国要对中国这些年来实施的网络攻击，那么要注意到中国在网络攻击这方面的能力，那么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政府网站和公司的网站进行了网络攻击，就说明中国呢有向美国或者其他的对手去实施珍珠港式的这样的袭击，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这一点呢，我觉得他提到的是在美国慢慢有一个很多人相信的一个看法因为有一些事实也说明，就是不见得是中国政府了，但是呢，有来自于中国的所谓黑客攻击，包括对美国政府的一些资料的资料库的攻击，弄得美国现在有几千万人收到政府的信，说是要这个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保险服务啦，因为他们的资料可能已经被中国境内的一些组织给偷去了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他这个关于网络战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在美国是蛮有市场的因为我们也并不是知道很多关于，因为网络战比较隐秘，具体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我已经听到有人说中美之间其实网络战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在进攻美国了，因为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 那么网络战不是中国一方面的准备，其实美国也有很大的努力在准备将来有一天要打一个网络战。所以在这方面，因为比较隐秘，因为比较特殊，所以可能不是像珍珠港进攻那样那么明显，那么这个突然，但是呢造成的后果呢可能也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分析逻辑一样，如果在这方面真的是发生了一场所谓对美国的重大攻击的话，那么后果呢绝对不会说就是一下就可以结束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那我想接着评论一下，就刚才那位中国打电话来提到的，就所谓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中国人民不憎恨美国人，没有冲突的必要，而中国人恨的是日本，要把日本给打掉，诸如此类的评论，在这点上恰恰就是危险所在。因为可能很多中国的听众不太熟悉，美日之间有着条约关系，而且美日之间在安全防卫上有非常高度的融合。如果中国真的要对日本采取所谓的第二次甲午战争，来一个珍珠港式的打击，对美日本进行打击的话，实际上等于也就对美国打击，因为他们两个是有盟约关系。这点我觉得中国的听众们应该更多了解一下，可能比较好一点。
嗯，好，这是王飞林教授。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中国的观众也打电话进来谈了这么多他们的观点，刚才王飞林教授也谈了他的看法，就是在你看来，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这个话题，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就是实施珍珠港式打击的这样的能力？那么中国是否有实施珍珠港式打击这样的必要？
您说的那个珍珠港式打击到底是从网络这个进行珍珠港式打击呢，还是从这个海空进行珍珠港式打击啊？
网络似乎要按照在这位纳瓦罗教授的观点来看的话，似乎网络攻击已经开始了。
对，我想那个网络攻击啊，这个我想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都相互都存在。中国有黑客攻击美国的这个网络，美国也有黑客攻击中国的网络，中国政府也可以拿出大量的证据说他们的这个网站受到美国黑客的攻击，所以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最近去访美的时候呢，也就这个问题和美国领导人也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最近刚刚习近平又去这个义乌参加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大会那么还再一次提到就是要这个杜绝一切的形式的网络攻击，包括对商业机密的窃取，包括对政府这个网站的这个攻击，包括窃取对方的这个其他方面的情报。所以我想呢，这个在这个问题呢，他其实可能就不能搞这个双重的标准。那我想呢，刚刚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想我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来回答说中国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对美国进行一场这个网络的这个珍珠港式的攻击。但是我想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应该是没有这个意图来对美国进行这样一次网络的珍珠港式的袭击，因为这个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处。中国现在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个对美的政策很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要避免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和这个冲突，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那我想这个也不是说只是一种说说而已，中国确实也是想要避免和美国的这个可能的冲突。
嗯，好的。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这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就要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美中两国的军事交流是否有实质性的成效，为什么美中两军难以建立互信。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